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只是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好，我向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昨天跟上一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想我们整个的焦点是放在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当然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去解释它，就好像许多的读圣经的人去解释它一样。不过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这第四章跟第五章甚至以后的解释和以西结的意象发生关系。我从前读到关乎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在读圣经的里面有两派，有一派的人呢是多数的，他们认为说这个影响启示录最大的影响启示录最大的一卷先知书应该是但以理书。那么然后有一些圣经学者呢他就看法不一样，他说其实呢真正影响启示录不是但以理，是以西结书。那我起头呢还不是十分的确定，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不是，我还是不敢确定，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这个但以理书的影响比启示录影响要大。那如但以理的影响当然是有，那么尤其是讲到世界的预言，讲到外邦的预言，讲到世界大事的时候，那当然是但以理。可是呢，启示录的重点不是光在外面，如果光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前面三章，你从第四章开始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有前面三章，就证明说前面的三章才是关键的，所以你的眼睛才不会只是放在世界的局势，不是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有的人建议说其实以西结呢才是影响启示录，那我当初的印象并不是怎么深刻。那么最近呢，因为尤其是因为前不久去了一次智利，那么里面有一点感觉呢，就是要交通这个约翰，就是要交通这个，因为整个的特会的这个题目大主题叫做属天的天上来的印象。那么江弟兄呢是讲到保罗的印象，所以我个人在主面就有一点的感觉呢，是不是能够交通一点这个约翰的印象。那因着要明白约翰的印象，所以我很自然就回过头再去复习一下以西结，把以西结说再重复反复的把它读过，反复的再思想，然后呢我再做一下的比较。那我觉得好像呢，我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了，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点都不错。其实呢，如果你要对启示录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但以理书是毫无问题，影响是在哪里？不过那个影响是外面的，不是里面。整个启示录的重心，你如果把前面三章拿去的话，把教会拿去的话，根本就可以说完全失去重心。所以在这里，等到你真的把以西结书读过，你发现说以西结书啊，能够明白过来，那把钥匙是在启示录。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明白启示录，那么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以西结书。那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彼此一同来解释的。那这个时候，等到你真的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尤其你到了第四章第五章，那么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个人现在越过越去一点都不，我想等到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如果你的思想背后你的确有以西结那个意象来做你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应该是更要上一层楼，那么应该对于神的旨意应该是更清楚的。那么我们讲过，上一次讲过，就是第四章第五章 给我们看见天开了，以西结呢也是天开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天上来的影响，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倾向是很容易把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个天上看见宝座了，那么和什么呢？和前面的三章把它分开来，因为前面讲教会，后面当然以后就讲了世界，讲了天上的情形，我们俩不容易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上次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呢，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基督荣耀的意象，那个如羊，这个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的，就是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因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所以他头发皆白，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只要那位人子在金灯台中间，他是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你就知道这就是坐在那个亘古常在者那个座位上的那一位，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已经得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基督的意象根本是升天的意象，根本是天上的意象，根本就是荣耀基督的意象，他不光是复活了，而且他也是升天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现在约翰呢是被带到什么？被带到天上的圣所。那么到了第五章呢，第四章呢，那是给我们看到带到了天上的去圣所，所以都是天上的景象，很清楚的。那么看见羔羊，羔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这个图画很清楚，根据启示录的话，整个的地球好像外院一样。那么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是进到圣所，最后进到至圣所。所以你看见启示录前面三章是到了圣所，后面最后到了至圣所。到了至圣所，你当然就看见了那个宝座的意象。前面给我们看见那位坐宝座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做了教会的元首，他为着他为着万有做了教会的元首，这个为了教会，他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呢，而这位万有之首就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你看，这个是荣耀基督的意象，但你这个不光停留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么事实上一直延续上，延续到第四章、第五章，那都是天上来的意象，通通包在一起，所以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第五章以后呢，你看见是整个意象的延续，一直延续到二十二章，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关键这一部分把它读明白读清楚了，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它主要的信息，不是零零碎碎的，我们就知道到底启示录是讲什么，到底启示录关心的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世界大局，所以你看你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丸，但是呢，为什么这里又讲的教会？为什么又讲在教会中的得胜者？那这莫非和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那么现在大家就懂得。那么，为着要明白启示录，那么圣灵呢，特别是用以西结来作为，来做一个完全的解释。你一对比，然后你拿这个约翰的背景和以西结的背景，我们上次已经做过一对一的比较，你就知道说这两卷书很明显是姊妹书，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他们彼此怎样的解释？一个在旧约天开了，在新约你看天上的门开了，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在加巴鲁河边，现在呢约翰是在巴摩海。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和这些同胞们一同被掳，那么现在呢，约翰，这个我约翰呢，乃是和这些其他的圣徒们一同受患难，而且一同经过忍耐，在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的。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背景各方面通通是一样的。然后呢，以西结怎样看见了那个异象，那看见那个看见一个天上的宝座。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荣神的荣耀只可能在也在圣殿里面，结果居然呢暗暗的能跟随这些流亡的这些以色列流亡的这些百姓，他们到哪里神的同在好像就到哪里，就是在旧约根本不可思议的。在旧约神的同在是定点定时的，定点你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定时就是你每天祷告要什么时候祷告，第几个几点钟要祷告，这是旧约。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是完全革命性的，完全从来没有想过，在整个犹太人的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 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个完全石破天惊，这根本是想不到的一件事，跌破眼镜的事情。怎么可能以西结他是祭司的？他如果要明白，他如果稍微要经历一点神的荣耀的，他在圣所，在至圣所，在圣殿里面，那是他遇见神荣耀的地方，不是在巴比伦河边，不可能。也是一样的，用姊妹，你很简单。这个如果讲到教会最荣耀的光景是五旬节的时候，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五旬节以后，大概又是大五旬节以后，大概又经过了60年快70年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教会的情形到一种的光景，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为什么以西结看见那个异象，而为什么约翰又看见这个异象？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乃是约翰所看见的天上来的异象；1、2、3乃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圣所；4、5章给我们看见天上的至圣所。然后呢，你看见说地上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受了天上的支配。天上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地下就发生了许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为什么有昨天、今天所发生的事？表面上是今天是两个党，表面上是两个人在那里竞争，表面上是美国全国人在那里做一个选择，有许多事情是发生的。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是偶然的。那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地上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你看见天地上发生了什么事，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天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个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必须要懂得天上来的意象，你必须看见，你必须明白这个天上，你就明白这个你必须明白那个天上来的意象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是要告诉我们。你记不记得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到悖逆逆民中间去，然后呢给他一本书卷，他吃了就给他一个吃了以后，他里面就觉得很甘甜。也是一样的，你看神借着约翰说，你要写信达于以弗所等等等这些的教会，然后呢叫他，你把他你所看见的，你要把他都写下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这一本的书，也就变成了启示录。那么以西结呢，有以西结书，然后呢启示录有了，以这个约翰呢就有了启示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4章、第5章可以说是到了整个以西天上约翰所看见的天上异象的高峰。但是不是从那里开始的，这是个延伸。不过到这个时候呢，是到了很高峰，因为现在你终于看到宝座了，神的荣耀和神的宝座是紧紧相连的。你如果看见了荣，你如果在宇宙中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宝座，那就好了。许多时候，我们自从特别9.11以后，我们有的人会问：神到底在哪里？难道神不管？难道现在是撒旦在那完全掌权吗？好像你看不见神的宝座。那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宝座？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所有的问题就解决，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第4章、第5章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稍微把整个的新约复习一下，那么讲到教会历史，当然是使徒行传是主升天以后，大概一直到这个公元后大概62年、63年，所以这个中间大概有33年的情形。那么教会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教会的头，我们当然要回到道成肉身的日子。道成的肉身的日子呢也是33年。那么到了约翰的时候，最后呢也是33年。所以大概教会历史的头一个世纪，头100年，可以分作3个33年。 头三十三年是讲到教会的元首，然后中间的三十三年呢是讲到教会的历史怎样从诞生然后到成长，然后最后的一段的历史呢就是后面的三十三年。那么大家注意，为什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到了什么时候，一到了这个罗马就停住了，有它的原因了，因为那个时间刚刚好，如果你计算的话刚好是三十三年。那么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就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从马槽最后一直长到神的面前，一直长到宝座。所以路加呢是给我们看见宝座马槽到宝座，那是教会的元首，很清楚那个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讲到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五旬节怎么诞生，然后给我们看怎么成长。那么尤其到了这个保罗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就在那个最后的监狱里面就写了一封信给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以弗所的教会那个时候是个成熟的教会，所以保罗才能够把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一面给了以弗所的教会，一面给了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境界，到了一个地步，有些话他们能听得进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复活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还有许多话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所以有的话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有的话教会没有准备好担当不起。但什么时候教会担当得起呢？和他属灵的身量有关系。所以如果教会真的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那这个时候他们担当得起，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吃干粮，这个时候像以弗所书这样高大的启示他们能听得懂，能听得进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是从教会的诞生一直到经过成长最后到成长。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一人的路啊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是直到日午，不是到日落的时候。路加福音没有讲的日落，你看见一直从马槽到宝座。那么路加的使徒行传或者路加后书也是没有日落，也是从诞生到什么，到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但是使徒行传是教会辉煌史。可以说教会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使徒行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摩西因着你们印心，所以把休书允许他把休书允许给休书，这是因为你们印心的缘故。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摩西许可你们就是神许可你们，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主告诉我们说应当回到起初去，那个乃是代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教会的模范，教会最合乎神心意，教会最荣耀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使徒行传。所以回到起初什么意思？回到起初就是回到使徒行传28章所告诉我们教会的光景。我想这个路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等到后来你记得我们的主要以弗所教会悔改，以弗所教会他居然坠落了，要他悔改。悔改怎么说呢？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叫做起初所行的事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那些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简单，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往前？那个蓝图，那个榜样，那个标准已经摆在那里。那个是什么？那就是给我们看一个教会怎么从诞生一直到成熟。那么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情形。写教会历史应该写到这里就好了。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在这个时候被主接去了，我想他心中一定充满了喜乐， 因为你看，这就表示他工作的成绩，这表示他劳苦的结果。你看，教会终于长大，好像一个做母亲一样。等到他看见他的儿女走进毕业典礼，在那里得文凭的时候，能够在人面前站立起来的时候，那所有的辛苦、所有的眼泪、所有的辛酸，通通过去了，是值得的。所以，对于神的仆人，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冠冕是什么？就是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说的，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才是保罗的冠冕。等到他们能站在神的面前，就站在主的面前，就表示他们被成全了，表示达到荣耀的境界，表示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那保罗说，这就是他最大的喜乐，他最大的冠冕。所以，当他亲眼看见教会，虽然他在监牢里面，在监狱里面。但他看见说这个儿女成才，他看见孩子长大，看见教会长大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那个时候虽然他为主寻道了，他可以说他一点遗憾也没有，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偏偏在12个使徒里面，有一个使徒叫约翰，他不是在教会最好的时候被主接去牧师，他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当他教会到了高峰的时候，他又亲眼，他又经过了30年到40年的情形。那约翰是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的，你看见约翰是第一，约翰第一，他亲眼看见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亲眼看见一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去的，这是约翰。约翰很亲眼这样。所以他亲眼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怎么降下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教会怎么诞生的。那么当然，他也能够知道，在保罗的工作底下，你在保罗的这个建造底下，你看见教会怎么达到成长的境地，很清楚的。但是呢，是神的旨意，在12个使徒里面，神要拣选一个见证人。这个人能够活到100年，差不多100年，他能经过3个33年，那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一面看见那个教会的元首当初怎么来到地上，这是整个你讲教会历史一定要讲到那个最起初的，那最后他看见教会怎么诞生，教会怎么成长，教会怎么长。那么中国人讲说见好就收，应该到这个时候教历史就可以停了，但是教会历史没有停，给我们看见教会又经过了30年到40年。那么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写了7封，他写信给他给7个教会写了书信，他写了7封的教会书信，那么和这个保罗当初也写了7封的书信是遥遥相对，但是保罗写7封书信的时候，是教会刚好诞生，然后成长过程里面的教会。但是现在约翰写这个7封书信的时候，那么请大家记得，教会光景已经不如从前了。7个教会里面，他所关怀的7个教会里面。有5个教会主说你们需要悔改，悔改的道是为着不信的朋友的。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还要悔改呢？教会怎么还要悔改呢？弟兄姊妹，今天就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这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应该要听。所以要教会悔改这件事，这句话是主对着每一个教会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听，我们不能听也没有听见，不可能的。今天不信的朋友他们要悔改，我们教会今天也要悔改。那教会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老化了，教会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有了玷污，也有了皱纹。教会为什么有玷污呢？因为和世界走得太近。教会为什么有皱纹呢？因为和自己走得太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是不会老化的，怎么可能老化？教会应该是永远年轻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 教会能够老化，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结果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们让亚当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再败不复活，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把皱纹带进来的。所以教会堕落，所以需要悔改。教会老化，那弟兄姊妹怎么办？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要兴起约翰来，神就借着约翰把启示录告诉给我们。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教会老化，那今天大家看得很清楚，今天教会果然是老化的，因为当初教会不过经过100年就已经老化了，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而且根据2章、3章的这个预言，很明显，这是概括了整个教会的老化的过程。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人老了，怎么办？难道有拯救吗？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后面最后第一个世纪的最后33年，教会老化了，充满了玷污，充满了皱纹。当然，能够除去玷污，我们必须不爱世界；要除去老化，我们必须不爱自己。什么时候你说我可以出一个主张？什么时候你说我可以出一个意见？什么时候你说现在我可以我可以有一个建议？什么时候你说现在我可以做个决定？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和自己走得太近，也许我们的想法很好，也许我们一切都是很好的，这个动机上各方面都是好的，但只要是从亚当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个给人的感觉一定是老化的结果。我曾经说过，这个我们大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国语啊，所谓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译过去，所以有一次他说到他的外祖父，他说：“哎呀，我们的外祖父很旧了。”那其实他意思是很老的，那这句话也没有错，是不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中，尤其你知道他，但他不懂说这个中国的老跟旧有一点不同，是不是？这个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不是老旧的十字架。曾经有一度这个翻译翻成老旧的十字架，这是不对的，因为十字架是老而不旧。老不可怕，是老了又朽了才是可怕。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在座年长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可以老，他不可以朽，又老又朽，那才是悲哀的。朽从什么地方来的？朽是从亚当来的，从亚当生命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教会可以有年龄，可以有一定的年龄。保罗说：“我是这有了年纪的保罗。”那弟兄姊妹，保罗是个老弟兄，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说他老弟兄，意思是他是老，但不是他一点都不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爱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和自己走得近？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教会的难处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你知道很有意思，有人幽默说，这个教会本来可能应该是完全的，那自从你参加了以后，它就不完全。那这很有道理，弟兄姊妹，这个话要讲给我们自己听，不要讲给别人听。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那为什么这个教会不完全？因为我们在那里，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披麻蒙。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说，每一个人都要悔改，那这样你看见说才能够除去那个皱纹。所以莫非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约翰的执事是特别是为着当教会老化以后，你看约翰那里有答案，约翰那里有话可以说。所以这样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在这个教会经过，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这个从出生一直到成长，那么大概经过70年，大概都经过70年。那么约翰呢，等到他快100岁的时候，他自己看看自己脸上的皱纹，他知道这是人生一定走过的路。老是从老和病当然从出生最来的，所以罪人 一定走的路就是那一条的道，他自己知道。所以到了晚年，他什么都不清楚，他还能够记得说，还能够还什么记都记不住，但是他还可以说：“小子们呐、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他自己知道说，他脸上皱纹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白。他的情形是正常的情形，但是教会怎么也跟着老化？因为他亲眼看见教会诞生，曾经年轻过，现在为什么老化了？那么当教会老化的时候，那么教会应该怎样的往前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神把约翰福音给我们，神把约翰书信给我们，神也把约翰的启示给我们。那么讲到教会的诞生的时候，和彼得发生关系，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前面十二章。使徒前面的十二章是彼得的行传，后面十六章是保罗的行传。那么既然讲到教会辉煌史，是和两个人发生关系，和约翰有没有关系呢？约翰有间接，约翰好像没有直接的。圣经在启示，在使徒行传有没有提约翰的？有，你看见圣经说彼得跟约翰一同站起来，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听见约翰讲过一句话？约翰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句话也没有讲。约翰根本就是和彼得站在一起，好像他就是个 figurehead 一样，他根本就是跟他一同站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根本是个影子，但那个就是很重要的影子。他根本是在幕后，一直等到后面的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他跑到幕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很稀奇，讲到使徒们，讲到那十二个使徒，你看见前面的十二章他们在幕后没有一点都没有说，但是等到了后面十六章，彼得还在，十二个使徒还在，他们已经退到幕后去了。谁在前面呢？你看见是约翰在，你看见保罗在前面。所以讲到教会的辉煌的时候，讲到教会的荣耀的最荣耀的时期，你看见两个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保罗。所以你看见，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神当初呼召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为什么？因为当彼得主呼召他的，他正在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指示就是撒网的指示。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一个网撒下去，三千条鱼进来，然后再等一等另一个网打下去就是五千条鱼进来。你看他是撒网的人，福音的门就打开。神，我们的主给他钥匙，最少两把钥匙。你看见是彼得把五旬节的门打开，还有哥尼流家的天国的门打开，然后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许多人就可以进天国。你看见是谁在那里做开始的工作呢？是彼得他。所以十二个使徒为什么是根基？为什么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的部分呢？一个房子根基部分是最早的部分。所以讲到教会最起初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谁呢？毫无疑问的是彼得。所以感谢神，神借着彼得，如果我们要知道神怎么开始这个工作，怎么开疆拓土的，最早最早那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有风有火，还有舌头等等，你看就是惊天动地，是非常戏剧化的。那么因为一开国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就的的确确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许多人每次想到圣灵只想到五旬节，但是他们忘记了后面十六章也讲的圣灵。前面给我们看见烽火等等等等，但是后面是圣灵，好像风不见了，火也不见了。圣灵说：“为我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现在保罗、巴拿巴出去要赢得世界来归向基督。你看他们能够，圣灵能打发他们，然后圣灵能够引导保罗，能够禁止他往亚细亚去，然后耶稣的灵不许他往比推尼去。你看见说一路上都是圣灵的带领， 所以前你看见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前面你看见圣灵轰轰烈烈的工作看得见，后面你看见圣灵好像是很安静的在那里工，在那里带领，在那里建造教会。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辉煌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不管在什么时期都有他自己优越的地位，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到了后面16章，那就是保罗。那么大家晓得，保罗是个巨大帐篷的人，所以神呼叫他，你看见他是建造的工作。所以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基督的身体，没有人能赶得上保罗的。所以讲到教会应该怎么样的成长，所以一直等到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见吗？在第一次环游布道，第二次环游布道，好像只是在那里开展，是国度的开展，在那福音的开展。但是呢，现在你不能够光开展，而且没有向下扎根。我们从前小的时候一起有追求的，我们把这个属灵的追求分作两部分，按照中国的功夫来分的，一个是内功，一个是外功。所谓的传福音的是外功，所谓的与主有交通啊，做盖恩夫人啊，什么等等的生命长成，这叫内功。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外功的，那个地方是内功的。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前使徒行传的前面12章是外功，后面16章是内功。不能光有外面的，更要有里面的。所以你看见，因着保罗在那里，在以弗所，然后2年远近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然后呢，你看见教会就慢慢的在那里长大，就生根立基，那最后呢就慢慢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说后面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怎么样的成长，怎么样的成长，然后最后怎么样的长成。那么这是使徒行传。但是神还用另外一个指示，就是约翰。约翰主呼召他的时候刚好在服务，那么所以你看约翰的工作都是不网的工作。网破了，网怎么会破了呢？就好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是义的路，直到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才对，怎么会有荒凉的情形呢？证明网破了，证明教会老化了，教会充满了皱纹，教会也充满了玷污。所以这个时候谁来做补网的工作，谁来做恢复的工作呢？福音，许多人看不见主，许多人认识主耶稣是救主，但是他忘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看见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你看他做补网的工作。那么当教会尤其约翰是一直在哪里？约翰是一直是在以弗所那一带，一直在以弗所教会那一带工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个最健全的教会。当初很明显是保罗在那里，你看这个长老们应该是保罗在那里设立的。然后保罗还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保罗等到这个慢慢的这些年长的长老慢慢凋零的时候，或者寻道的时候，那么是个提摩太在那里，那么很明显的提摩太在那里，然后保罗就写信给他，告诉他说应该怎样设立长老。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这个特别提摩太的时候呢，一切慢慢都上轨道了。你看见教会里面现在呢，的确你看见也有长老，也有执事。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教会应该就如此，就蒸蒸日上。你看这就是教会嘛。结果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见在保罗写书信还写给诸位建督、执事和圣徒们，但到这个时候呢，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你只写给教会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不是教会正常的时候当然有这些东西，但什么时候教会老化了，大家争谁为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你是不是把世界上那一套就搬到教会里面来了？这个是最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一个人他可以不属灵，一个人模仿教会是最有本领的。 你只要在公司里怎么做，你的教育怎么做，这很简单，这个大家都有所录取，大家不连祷告都不需要的。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教会如果他失去了属灵的实际，起初的爱这个失去了，你看他别的不行，他知道谁是使徒，谁不是使徒，他们行得很，这就是以弗所的教会。这就证明说，道理他们都很懂了，但是里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这就是老化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大家的眼睛都注意这个所谓教会的组织的时候，那不是组织不重要，那你要知道说，当教会光景正常，是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的，做长老的应该怎样，做执事的应当怎样，这里有一个原则，不是没有原则，而且你们应该羡慕善工，羡慕善工什么？羡慕就是你们主要把你们带到恩典的高峰，不止你自己往前，你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一同往前，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羡慕的。所以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看见说他这个很自然的从生机体里面就长出一种的情形来，那这个情形就是这个在提摩太里面所说的。但是等到生命漏掉了以后呢，人所剩下的是外面的壳子。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约翰有话要说。所以讲到以约翰书信讲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没有讲的长老，也没有讲的知识，没有讲的地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约翰讲什么呢？讲父老，讲少年人，讲小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不是，现在问题是教会那些父老在什么地方。你虽然没有长老的位置，但事实上你是做长老的事。你虽然没有长老的位置，世上所有弟兄姊妹排队知道他是又长又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家还在那争说谁是大哥谁是二哥，你知道在那一排队，你知道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生命一看就知道谁老大，这个从来不必争的，这个不可能争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还看不清楚，还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说让我们来产生这些领袖，你就知道这教会根本已经老化了。所以很清楚主事的，所以在这个等到约翰补网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父老的。现在你看你是用什么来衡量呢？不是用地位来衡量，是用生命来衡量，是生命产生地位，不是地位产生生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今天世界上的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有宝座的是扫罗，没有宝座的是大卫。大卫逃难，他已经是王了，他是个没有宝座的王。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呢，我们所羡慕的是外面的东西。现在约翰要起来要补网了，他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说，那不错，教会正常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对，都是有的，但是总得有人起来负责任嘛，总得有人起来辛劳嘛，这个不需要封的，不需要别人怎样的，不需要你自命，你也不需要去封别人的，不需要。你看圣灵很自然就显明谁是父老，谁是关心更多的。每一件每一次事情来到的时候，他都在，每一件事他都能最关心的。弟兄姊妹，所有弟兄姊妹都知道说，在我们这里谁是走在最前面，谁最能帮助我们，你有难处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谁去。弟兄姊妹，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事。所以这就是约翰的属性。约翰福音怎么讲光，怎么讲爱，也怎么讲生命。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讲光，也讲生命，也讲爱。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老化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情形。他们对于使徒很有敏感，他们对于组织很有敏感，他们忘记了他们已经从爱中入赘了。所以主说，你们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谁来说的？这句话是约翰来说的，这句话是约翰来告诉我们的。因为只有约翰能够把那条路指明给我们看，是约翰主借着约翰告诉教会说，你们应当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今天 如果当教会已经老化了，已经像今天这种光景了，那么这个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路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约翰所做的就推翻了保罗所做的，没有。约翰所做的除去脸上的皱纹和玷污，然后你回到当初的时候，你还得要成长，那个过程还是要经过的。所以当教会正常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长老也好，执事也好，这是长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命定出来，不是安排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教会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一个错误的安排，结果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有的时候因着这个弟兄在某一方面强一点，但是不表示他在属灵上是他也许在世界上是丰富一点，不表示在主的话里面是丰富的。但是你觉得教会需要他，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发现说最后的难处就是从那里来的。因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教会所以老化，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我们需要接受这个约翰的那个秩序，约翰乃是把什么？乃是把这个属灵的，乃是把这个，乃是把那个药方带给我们。当教会荒凉，当教会老化的时候，那么应该教会到底应当这样做。所以你看见，这是约翰的书信，然后约翰的启示录很清楚，约翰的启示录是特别给我们看见说，那教会荒凉，教会失败，那么教会还要做建筑。所以讲到教会是登台最清楚是约翰，保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你可以很属灵，对不对？你基督身体因为属灵的一部世界可以看不见的，但是约翰说不是，约翰说教会乃是登台，是别人看得见，是照亮这黑暗的。主为我们祷告，约翰还记得主怎样为我们祷告，因为约翰在场，主说要为这些人祷告，要叫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为什么要合一啊？合一的结果是叫世人可以知道父差了他的儿子来。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像我们那么属灵，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不知道什么合一和不合一这件事，什么基督身体他不懂。那他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合一了，那么知道神是的确是父差了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见证。所以给我们看见，讲到教会是登台，是谁告诉我们的？是约翰告诉我。那问题在这里，教会丰满的时候，教会得胜的时候，教会辉煌的时候，那自然有见证。那现在我们还要问，在教会荒凉的时候，还有没有？教会现在不止荒凉，外面的逼迫来了，所以有患难。所以约翰说，我约翰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苹果如果里面又烂了，这是内忧外患，又有外面的逼迫，那么是不是教会就完全被扼杀？是不是就是没有明天了？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教会有没有明天。一面教会是充满了玷污和皱纹，一有玷污，你看见神借着撒旦，神借着世界在教会里有的地位，然后呢，然后这个教会一老化，神就借着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在教会里面有了地位。那么弟兄姊妹，里外一夹攻，那么是不是教会就没有前途？是不是教会就必须要倒下？约翰说不是，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教会还是他的见证。你再看教会的光景，好像一百个不行，但是你回过头去看，地上只要有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一座的灯台。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失望？神有没有灰心？没有。但是这不是告诉我们主就不审判，审判从他的家开始。我们的主像大祭司一样，用着剪刀，像祭司用的剪刀，看见这个灯要慢慢不行了，他要修剪那个工作。你看见这个工作继续在，他的眼睛像火焰，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约翰有话要说，主借着约翰有话要说，这就是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 所以这样你我就明白了，这个真正启示录最终最在约翰心里面的是七个教会，是亚细亚的教会，还有亚细亚背后所代表的，凡圣为像众教会所，还有背后的众教会，这是约翰所挂念，也是我们的主所挂念。那么主知道说，第一个世纪教会已经老化了，何况今天2000年教会，当然是这个今天这个题一点都不稀奇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教会今天有路吗？教会今天有前途吗？教会今天是不是要注定失败？教会是不是今天要注定投降的？没有。你看见撒旦眼看着，你看见撒旦眼看着，你看见要把眼看着又把他所失去的又再得回来了。那么你如果仔细来读启示录，你看见说这个峰回路转，你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完全全不同。你看见等到你读到后面，在最艰难的情形底下，最后呢，你看最后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的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读到约翰的书信、福音和他的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就是神托付给约翰那个指示，什么指示呢？那个指示那是不忘的指示，是恢复的指示。那么教会今天有没有路？教会今天应该怎样的能回到起初？那这个路是谁告诉我们？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但是回去只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除去我们的皱纹，除去我们的玷污。但是如果回去的话，你看见教会还是应当按照正常的情形，他要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有很多人呢忘记了主呼召他们。有的人说，你看我们今天是为着主的见证，然后他就停止进步了。他觉得现在我们很好了，我们和别人不同，别人都不认识主，我们最认识；别人都不认识教会，我们最认识教会；别人不这样，我们都这样。弟兄姊妹，他其实已经堕落到老底下了。结果你看，又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彼得的加上约翰的，保罗的再加上约翰的，这个才对。现在有两个极端，有的人他只管见证，只管说谁对谁不对，在教会中做警察一样，都是你做，这是我对，这是一般的弟兄们。那么还有一般弟兄们呢？好了，我们现在不要讲，我们要往深处去。那么这是保罗的，完全是保罗。所以可以到一个地步，福音都不传的。你知道，就是我们所知道，一个越属灵的团体，他越不传福音，这很稀奇的事。怎么可能越属灵越不传福音？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教会就是只有保罗了，没有彼得了。但是不要忘记，看见的，你看主不光用保罗，也用彼得的。所以这是三个一起来的。你看这个三个加在一起，才是整个教会。教会今天健全的，整个教会长大一个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路在哪里呢？路当然是在这个整，这个全部的，彼得的知识加上约翰的知识，保罗的知识再加上约翰的知识。当然，当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时候，不正光景不对的时候，当然今天你起来说话有一点的话像约翰的话，但你不能光停在那里，也不能走极端的，明白吗？你不能够把这个启示录在那里说是写信给使者，然后你就把保罗的话，这个提摩太的话讲的长老，这个就真的要把它推翻了，这个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光有长老的位置这是不行的，但是一定要有长老的生命才可以。所以如果这样呢，你看神的话是很平衡的，神的话是很均匀的，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一条。那么讲到这个三个指示的时候，你看见神所兴起的彼得也好，保罗也好，还有呢约翰也好，他们所以能够帮助人，因为他们都得着天上来的异象。彼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他不是到了约帕去吗？约帕他住在一个西门那个削皮匠的家里。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削皮匠啊，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是最给人看不起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呢，说是要和一个削皮匠论婚嫁，起头不知道；如果要是知道，他可以退婚的。所以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要喜欢削皮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削皮匠住的地方都是很偏远的地方。 所以现在保罗约翰彼得呢就到了约帕，那么到了很偏远的地方，他到削皮匠的家里，所以圣灵就埋了个伏笔。你知道约翰的保罗这个彼得是一个非成见很深的人，所以这个成见深的人呢，他很有所谓的原则，所以这个削皮匠不可靠近他，一定不会到他家里住的。所以第一个神仙软化他，先让他削皮匠才去住一住，你看他这个成见就放下一点了。那放下点还不要紧了，现在他去的地方是约帕什么地方啊？约帕你还记得吗？就是当初约拿不是背叛神，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他逃到西班牙去，结果在哪里上船的？在约帕上船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约拿的感觉里面也是成见很深的，他觉得以色列神的选民啊。所以呢，现在他根据他所看见知道的预言，有一天尼尼微呢要并吞美，要苦待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很爱国。他现在神告他说，你要去把福音，你要把船悔改的道告诉尼尼微。但他一想不对呀，如果尼尼微全部悔改的，如果尼尼微悔改的话，他就存留下来，存留下来最后一定要逼迫神的儿女了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神刑罚他，神惩罚他，神对付他，神消灭他最好嘛。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谁说你要往尼尼微去，他就来一个，他就往他市去，他是来回要三年。所以他想，这三年一定有很大变化的嘛。这个三年我不去，他们一定不会改，不会改，神的审判一定临到他们了。所以你看神他的成见是何等的成见，但是感谢神，结果你看见说，哎，结果他没有想到从下到上，差不多100多万人就悔改了，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结果呢，审判不临到他了。结果这个约拿呢就急了，因为他说的101个预言，他就这么一个预言呢，说40天以后就是尼尼微要倾倒，这个不灵的旧约就是假先知啊。所以现在他觉得这个神是很有爱，但是我怎么办？现在我变成假先知，所以他就吃。你看他在那，他在那里他这个生闷气呢。所以从生闷气的感觉，你觉得他里面的成见何等的深。但是感谢神，你看神的心，神的爱是何等的爱。神不光是想到这个以色列人，神也想到尼尼微里面有许多人是左手右手的部分，你看神何等的爱他们。所以感谢神，约帕的故事就是一个人有成见的故事。一个人成见到一个地步，人居然敢违背神的命令，神的仆人能违背神的命令，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但约拿就这样。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彼得要重演同样的故事。所以等到神把天上那个神不是让他看见这个有个东西从天上坠下来，刚好是跟那个帐篷相反的，然后里面有很多不洁，因为神告诉你起来去。英文说 No Lord， 主啊，不，千万不可。你看一个爱主的人怎么会赌咒说不呢？怎么会赌咒不去呢？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旧约有一个约拿对神说不，新约有另外一个约拿，几乎要变成约拿了，是谁呢？那就是彼得。那感谢主，这一次神得了他，神真的给他看见一个属天的异象。那么那个帐篷啊，那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帐篷啊，就好那个这个布掉下来，最后这个贴在地上。那个整个这个几何的图形呢，就是把一个帐幕啊，把一个会幕把它倒过来的。所以这给我们看的教会呢，乃是这个乃是神。